常年期第29主日丙年，祈祷是战斗。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8章1-8节。那时候耶稣给他们舍了一个比喻，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他说，谋城中有一个判官，不敬畏天主，也不尊重人。在那城中另有一个寡妇，常去见他说，请你制裁我的对头，给我伸冤吧。他多是不肯，以后想到，我虽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我要给他伸冤，免得他不断来纠缠我。于是主耶稣说，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说了什么。天主所召选的人日夜呼吁他，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而延迟抚听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但是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的吗？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主耶稣今天讲的福音呢，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祈祷。他告诉我们，是祈祷不是光外在的一个意识。他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祈祷是战斗。那么什么叫祈祷是战斗呢？咱们先说一下祈祷的危机。什么叫祈祷的危机？首先一，作秀。祈祷不应是在人前作秀，它要求隐秘，且在隐秘中最主要的一份是爱的关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一段话，教宗在纳扎勒人耶稣119页啊，这本书。祈祷不是作秀，那作秀的目标是为了什么？作秀的目标是为了讨好群众啊，或者呢，作秀也是为了练习技艺，或者是为了寻找自我陶醉的这种满足感觉。啊，无论怎么样，作秀的中心都是以人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祈祷的中心是从开始就是走向天主的，从咱们起初姗姗学步的祈祷，到最后达到最高神秘合一的祈祷，都是以天主为中心的。所以祈祷是学习着从自我走向天主的过程。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这样表达说，一般认为它是一种对话，在一般对话中总有一个我和一个你，但在祈祷这个事件中是你。祈祷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认为我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事实并非如此，比较重要的是你，因为我们的祈祷是由天主引导的。在跨越希望门槛第二个，如何祈祷。祈祷不是作秀，那意思说道理好讲，事实难做。问题是何为作秀？什么样的祈祷才算作秀呢？比如有些团体的祈祷样式很像作秀，像唱卡拉 OK。 当然我们也不要说完全从一个外在的意识上去判断人家的祈祷是不是作秀，因为我不知道人家的心啊。咱们只能说不要作秀，我知道的就是咱们心里不要作秀，这是重要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难以分辨的事儿，因为作秀有高低之分。我们知道呢，高级的作秀的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作秀，就好像一个演员，电影演员有时候演了入戏了，连他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戏外还是戏内了啊。所以作秀的重点不是外，而是内心啊。比如说一个人的行动动作像是在作秀，比如拿着话筒了，可是人家的心里是在跟天主交往，这也不算作秀。 啊，所以咱们说到作秀的时候，不要说随便乱判断别人。你看人家的祈祷样子跟你不一样，有点特别，你就说人家作秀，哎，这个也不太对啊。所以我觉得呀，除非特别显示出，比如说夸张的样子，这个举足动作了，啊，以祈祷的外在行为去判断祈祷者，可能有点武断冒险。还有一点，作秀的祈祷与冷淡、被迫、机械式的祈祷不一样。作秀的祈祷会声情并茂，感动旁人，而冷淡、被迫、机械的祈祷是冷冷清清打瞌睡。但是要知道，作秀的祈祷再高深的作秀，它不能算是祈祷。而后面这个即便是被迫的冷淡的祈祷，被迫的等等，它就是被迫的祈祷，叫祈祷；冷淡的祈祷也叫祈祷，就是机械式的祈祷，它也叫祈祷。为什么？因为它的目标是祈祷，只是它做的不好。就好像有的孩子学习走路一样，走不好也是真正在走，就是性质上它是祈祷的。那个作秀已经改变了性质了。今天高科技时尚的时代，作秀成了祈祷的一个大危机。比如说咱们一拿上麦克风，马上会有一种感觉，登上舞台，在舞台上唱歌也身材飞扬。那么对于一个没有真正的受过祈祷训练的基督徒来说，可能有一个危险，就是说走进作秀中，祈祷变成表演，变成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找到自我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危险，我觉得胜过冷淡浮浅的危祈祷的危机。冷淡的祈祷、机械的祈祷也危机，但是前面这个可能更危机，因为作秀改变了祈祷的意义，冷淡的祈祷呢，或许只是心深且愿、肉体软弱而已。祈祷的意义改变，那基督徒的生活意义也就变了。所以，如果你的祈祷经常是作秀的，那么你的生活可能也就会作秀。就像天主教里2725条说，我们怎样生活就怎样祈祷，因为我们怎样祈祷就怎样生活。这是作秀。二是唠唠叨叨，这也是一个危机，这是个传统的危机。任何一种祈祷方式时间久了，就有唠唠叨叨、有心没肺啊、机械式的现象。那这种现象将祈祷视为交换或者不得已，是因为有所需求了，或者是为了完成功课了等，都能变成危机。怀着这种祈祷心态的人会一直徘徊在祈祷的起步边缘啊，始终走不着祈祷的心脏。久而久之，这样的祈祷就会走进死寂之谷，没有活力，没有生命力。那走到什么程度，就是三不祈祷。唠唠叨叨祈祷久了，后来就变成不祈祷。不祈祷也是个危机。无论是时常作秀祈祷，还是传统的唠唠叨叨祈祷，它结果显而易见，就是不再祈祷。作秀是因为市场气氛感觉，那一旦这些东西环境没有了，祈祷也就失去了，自然失去了它的动力。你比如你的祈祷就是为了作秀，拿起话筒一唱，哎，有感觉，都人都听着看着的，那你啊，祈祷很上劲儿，但是一没有这个环境了，你就祈祷就停止了。就好像比如有些人带祷，你今天是你带祷的，在前面啊带着大家啊，你很感激，诗情并茂，甚至流着眼泪，可是不让你了，你就在跪到后面去的时候，有的就没有祈祷精神了啊。这也并非说你刚才那个是作秀，但是就是它有一个危险。唠唠叨叨的祈祷是时间一久了，自然也就会累了。无心无肺的祈祷，由于不知道心有何求，自然也不能持久。那么今天不祈祷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大疾病。好多个人啊，就是这个不祈祷这个病在好多人身上蔓延滋长。那么下面咱们做第二部分，既然是战斗，和谁战斗呢？祈祷，祈祷是一份恩宠，也是一份决心的回应，因此它常常需要一份努力。祈祷是一场战斗，和谁作战呢？对抗我们自己和诱惑者的诡计，诱惑者尽其所能使人离弃祈祷，与天主合一。为抵抗我们的惯性和惰性，祈 祈祷的战斗就是一场谦逊之爱、信赖和持久之爱的战斗。上面这两句话是天主教教理2725-2749，这两条写得很美啊。天主教教理告诉我们，祈祷是一份恩宠，但是也是一份什么？决心的回应。回应就是一个战斗，和谁战斗呢？和自己，和魔鬼啊。另外就是和自己那个惰性、私欲、偏情战斗。这是作秀、唠唠叨叨或放弃祈祷，都是因为忘了一点，祈祷是一场战斗的缘故。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作秀了，我们祈祷弄得很排场了，忘了祈祷是战斗。所以说祈祷里面有这个战斗的精神。基督徒的生活是十字架的生活，十字架就是战斗，要与世俗、魔鬼、肉身三丑作战，而祈祷是打胜这场战斗的必备武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之战也可以说就是祈祷之战。所以你看一个教友热心，为什么咱们天主教老教念经念经？其实念经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不念经我祈祷。其实或许我说的说这话的人不一定明白什么叫祈祷，因为看着他是念经，这个念经本身看着每天这个念，他的精神是什么？是战斗啊！他的嘴念着耶稣，不断耶稣耶稣，就好像圣女贞德在那火焰中尿了念着耶稣的名字，不断耶稣耶稣，直到大火把他吞进，那是什么？战斗。撒旦攻打基督徒也是一定先从祈祷开始，因为一个真正的祈祷者就是一个不败者。祈祷的惨败和崩溃是信仰生活惨败和崩溃的先声，因此我们必须小心撒旦的各种阴谋诡计。天主教教理2744条这样说，祈祷的人一定得救，不祈祷的人一定丧亡受罚。那么下面我们看祈祷的战斗具体的要战斗什么，就我想用一下咱们传统的讲法，世俗、魔鬼、肉身。咱们先说世俗，那首先世俗是什么？咱先讲祈祷方面的世俗。有人将祈祷视为一种简单的心理活动，就好像我就弄个心理测验，心理的那个方面的收敛了、合成了等等。另有些人看之为达到空虚境界的收敛功夫，也有人将祈祷归纳为礼仪、经文和姿势。这里面出现三个重要的词，一个是心理活动，一个是什么呢？就好像我达到那种安静的境界，就好像禅了我平静安静了，或者是把它归结是什么一个姿势了、瑜伽了等等。至少我说那可能是其他宗教的祈祷，但是它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祈祷。那因为基督徒的祈祷要有一个战斗。这是天主教教理2726条说的。教理用友人来描述祈祷的错误论调，我讲其归为世俗。这个友人就是世俗，世俗就是友人。这样说，世俗在三丑中常常被视为最大的仇敌，因为这个仇敌不易分辨，像魔鬼的烟雾弹，令人迷失方向，令祈祷者遭受车毁人亡之灾，车开得越快，丧亡得越快。世俗攻打的是人的思想，思想一旦中毒，错误都不认为是错误，邪也不认为是邪，越陷越深，直到崩溃死亡。一个似是而非的督促强然降临到一个团体，为什么非要在教堂祈祷？难道自己的房间就不行吗？为什么天天要弥撒？不必要的，主日就放一台就行了，念玫瑰镜没意思，唠唠叨叨分心走意。如今这个团体除了弥撒在一起之外，其他的所有的祈祷功课都是在自己的房间搞定。我觉得理论没有错，要看结果，结果或许就是祈祷的破坏。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世俗的病毒，这种病毒就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不对症下药的邪恶程序。一旦下载装机你就上当了，就是你一实行他这个啊，不团体祈祷了，非在自己房间啊，把自己搞成，那么你的祈祷的电脑就快要崩溃了。好，二，撒旦。伯多禄前书第5章第8节这样说， 你们要节制，要醒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寻行各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天主经的最后两个祈求都有撒旦的影子，特别是最后一个祈求，撒旦以凶恶的姿态出现。我们的祈祷最后，那个蹲伏在隐秘处的魔鬼终于现出了原形。其实啊，哪个地方有祈祷和赞美声，哪个地方的周围都有一些凶恶的撒旦在愤怒嫉妒的咆哮着，在绞尽脑汁的算计着，在老谋深算的等候着。等候什么？等候机会突袭那个祈祷者。一旦他不祈祷的时候，魔鬼就有机可乘，把他打败。有一个小故事啊，大家也不必非得当成信的道理，这是我看的一本书里面，他是描写一个祈祷之战的啊，他说啊，他是一本书啊，基督教里出的一本书。他说一天，撒旦教，就是美国的一个撒旦教的几个司祭昏出窍，一起去攻打一所小教堂，里面有赞美的主的歌声。因为一些撒旦教徒啊，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终于哄骗，比如一个病人想自杀，或者一个人想离婚啊，一个人想犯罪。可是呢，有几个基督徒到了他跟前，唱了几个圣歌，给他们读了几句圣言，就改变了他们的念头，有的还灵洗入教了。所以撒旦恨透了基督徒，特别是那些虔诚热心恒心祈祷的基督徒啊，因为这些是他们最害怕的，所以他们开始，撒旦的这司祭们围绕着攻打这个小教堂。当然这是一个叫利百加·布朗著的《走出撒旦教》，我个人建议啊，这本书不必读，因为我读过里面多少有点荒诞不经，多少令人有一种恐惧，那恐惧我觉得还不是真正的敬畏啊，不是咱们天主教里出的书。还有我在大逼境中啊，我常常经验到一股莫名其妙邪恶力量的攻击，是烦乱沉重邪恶的图像环绕心头。我明白这是撒旦的伎俩，也是他脆弱之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理会他，继续祈祷，他就自动崩溃了。还有小时候常听老神父们讲，在电影院还有各种娱乐场所门口只有一个魔鬼在那里还打盹儿，可是在修道院，在教堂啊，在那个特别在什么地方，还不光是修道院教堂，就是哪个教堂的赞美声歌颂主的声音越密集，比如还有今天我们见的有很多祈祷会。我们过去我们做这个深根运动，我们教区是搞深根运动，就推行这个深根运动的时候，这种现象很深的。因为深根运动其中一个最大的功效吧，它带来的一个效果是教友们突然间走进了赞美歌颂天主这样的一个气氛中，而这个气氛里面常常有魔鬼攻打。为什么？咱们讲的简单的举个例子，你在教堂里祈祷的时候丢盹打瞌睡，参加弥撒里睡觉，你都睡懒了，魔鬼攻打你干嘛呀？或者你念玫瑰经的时候低头打瞌睡的，所以魔鬼。可是在一个祈祷所里，在一个房间里，几个基督徒手拉着手高声赞美主，他们高声赞美主的时候泪流满面，主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阿门。他这个祈祷的时候，那魔鬼最讨厌听这个声音了，所以魔鬼已经集中精力去攻打你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意思，所以不一定说这个修道院这个教堂，还得看着这个什么样的修道院什么样的教堂。如果这个修道院里没有祈祷敬拜赞美主的声音，这个教堂是死气沉沉的，魔鬼也省得去攻打。所以这里面都有赞美主的声音。三就是肉身，第三个战斗的对象是肉身。从小到大我的经验，身体适当的有点刻苦的这样的祈祷，感觉有力度有深度，祈祷也能进入。身体太过舒服温暖如春的祈祷环境，感觉虽然美好，但是总有点无力脆弱之感啊。这里我说的并不是说身体都痛苦着就好，而是说只得有的时候啊。今天很多人要求祈祷一定要有舒适的姿态啊，比如圣依纳爵也说找一个你舒适的姿态，但是圣依纳爵下面解释说，舒适不是舒适于睡觉的姿态，而是舒适于祈祷的姿态。你比如这个姿态，光你的身体舒服了， 但是并不束缚于你祈祷，这个不算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常常以疲惫来欺骗我们，以沮丧、烦躁、分心扰乱我们，以似是而非的理由阻挡我们祈祷的进程。所以在祈祷中还是要有没有特殊，比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祈祷当然也分的有正式的祈祷，也有比较轻松的祈祷。轻松的祈祷比如偶尔出来一下呢，比如有时候喝口水啦，或者是哎这还到了。但是比如正式的礼仪祈祷我们也要正式，就是我们在天主面前有的时候轻松，有时候正式。比如有时候我们的祈祷可能稍微随便一点，但是有时候我们祈祷比较严格，那么这个严格的祈祷那就要身体也需要有一种小小的刻苦。比如大家都站着了你就不要坐着，哎，大家都跪着了你不要留另外一个姿态。其实这是本身就是一个刻苦，礼仪祈祷它是一个刻苦，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咱们的私欲偏见有时候需要刻苦啊。今天没有时间是很多人疏忽祈祷啊，缩短祈祷和放弃祈祷的借口，就是没有时间祈祷。因为我们的身体常常以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加拉大书五章十三节。今天很多人还有一种现象，祈祷是不出声音，不是因为专注于默祷，而是因为他懒一开口就是炸声这个肉体的这个嘴巴。他们不说话是因为他们和天主的关系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不是达到神秘境界了。还有不说话是因为三心二意、淫乱浑浊的心灵作祟，雅各伯书第一章的六到八节。还有今天很多人祈祷是不思索，只注视着耶稣，说我注视他，但是不是所有的注视都是爱情的凝视，有很多是痴痴呆呆、两眼空洞、空虚的注视，他们的思想怠惰，不看圣经，不看圣书，结果陷于骄傲无知、可怜空洞的默想中。什么意思啊？也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祈祷的那个默观默想，它是有内容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耶稣一生的生命。比如过参加过伊纳爵深操的知道，伊纳爵的深操让你默想什么？以耶稣的一生，从耶稣诞生到耶稣的死亡复活，哎，整个的耶稣的一生是我们默想的内容。这才是让你的默想充满内容，也只有耶稣才能激活你的生命。所以如果你的默想变成空洞的，那就变成上面了，就好像自己寻找一个心灵上的那个算是祈祷呗，或许不是严格的基督徒的祈祷。因为基督徒的祈祷得有耶稣的出现才叫基督徒的祈祷。另外祈祷中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傲慢。傲慢自负替另一种诱惑开了路，就是懈怠。一个人一傲慢祈祷就不用心了。灵修教父们以此名称来表示因灵修功夫的松懈、警醒的低落、心灵的漫不经心而导致消沉，心灵固然且愿，肉体却软弱，自视越高跌得越重。沮丧的痛苦是自负的另一面，谦逊的人不会对自己的可怜感到惊奇，反而会促使他更加信赖而坚定不移。天主教教理二七三三条，我举了很多天主教教理，我在这里呀没有时间把这教理一点点给讲一下，因为教理的这个话有时间，如果你们有时间去读一下，它里面的每一句可以说都还是一个很丰富的内容的啊。那么我们看第三个最后一个问题，怎样作战？那么我们就回到了福音，从祈祷的这个穷寡妇的身上汲取祈祷的滋养，还是三点。一，在这个穷寡妇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时刻时时祈祷，就是常常祈祷，养成一种祈祷的状态。什么是祈祷的状态？就是常常警醒的状态。为什么要长期常祈祷？就是常警醒一个人，就像那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童女，这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作战状态。这位穷寡妇常常去烦扰那位判官，最后取得了胜利。我想假如他就仅仅一两次去求那位判官，无论多么诚恳都难获得垂允。常常祈祷就是不给撒旦任何机会，撒旦从来不休息，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以免大意失荆州。祈祷的心情越迫切，节奏越紧凑，战争越激烈。祈祷就如同战争中的鼓声、号角声，振奋军心和斗志。有一位在监狱中饱受酷刑的神父教导他的弟子说，孩子你要记得祈祷不要间断，因为稍微中断都有惨败的危险。昨夜我差一点被记住啊，这是一位致命的神父啊，他对啊一个小修士说的话。 我们圣雅会的会祖杨生神父，圣杨生神父也为我们啊弟子们定下了刻经，刻就是一刻钟的意思，就是每隔一刻钟念一遍他叠的一个经，很短。杨生神父是一位长时间祈祷者，他规定的祈祷时间，规定的祈祷内容，今天我们都不容易做来，太长了。不过他是长时间的祈祷的人，也造就了他是一位圣人。二，死缠烂打。死缠烂打是恒心决心必胜的意思，战斗一方面比的是实力，另一方面比的是决心，祈祷就是心战。面对一个有气无力的祈祷者，说实话咧，连魔鬼都轻视他，就如同泼妇嘲笑谩骂一个不像男人的男人，魔鬼都懒得打击你。为什么？你不祈祷啊，自动就堕落了。战场中胜败取决于士气，恒心决心必胜的士气，有士气的勇士一一必败。民长吉德宏以300人打败敌人，就是这个意思。祈祷中的士气比战中的士气更深，因为啊，前者有必胜的觉知，而战场中战争他也必胜，只在于背水之战、破釜沉舟、鱼死网破、你死我活的勇气。严格的讲，这里不存在必胜，只存在活出一切的运气。其实背水一战、破釜沉舟都是一个运气赌的事，如果人家那边也破釜沉舟的，又是啊，不知道胜负谁边，是在谁那了。祈祷中的必胜是信德内的必胜，因为信德在望德内早已看到结果了。祈祷是信德的战斗，胜败不取决于人数，而是在于对天主的信心啊。三，谦卑自下。到一位不熟悉的那里借钱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没有把握，去向一位不敬畏天主又不尊重人那里去求怜悯，你说需要多么大的谦卑和勇气啊！所以在这里福音耶稣讲的是这个妇女的那种谦卑的勇气。谦卑的人勇敢，骄傲的人鲁莽。谦卑人的勇敢能够战胜各种困难，骄傲人的鲁莽只能在某种环境中看着挺勇敢，换个环境不行了。只有谦卑的人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祈祷，骄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沽名钓誉，这样的人无法明白祈祷，更无法走进祈祷的殿堂，他们祈祷也是比葫芦画瓢，打肿脸充胖子。谦卑人的祈祷上达天庭，因为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卑人。雅各伯书4:6。最后呢，我们就做一个祈祷结束咱们这次分享啊。主耶稣，求你增加我在祈祷时的恒心、勇气、刻苦和专注，求你派遣圣神驱走我心中那些反对祈祷的论点和精神，求你驱走我的懒惰、贪安逸、自私、分心和冷淡，求你圣化我的心，派遣圣神带领我，因为他才是祈祷的真正推动者。